哎，那我们接着早上啊，我们早上谈到就是正实相无人法啊，刹那灭却阿鼻耶啊，那我们在为什么它能刹那之间灭却阿鼻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断一直努力在学法的一个主要的用意，因为阿鼻耶不但是阿鼻耶。乃至我们其他的业都是从哪里来，那我们就从哪里去嘛。所以假如不能从这个根源来，你再怎么修啊，都还是在那里轮回。金刚经不是有讲吗？一切贤圣依无为法，还是无为法。当然这个无为法每个人的体证，从同样的缘起，缘起里面看到这一切法的本身不可得啊！我希望大家能了解这个道理，离开这个道理没有其他的法了啊！所以缘起法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只落入文字上的转，确实在现前的缘起，从我们的身心也是个缘起，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他强调，我们所有会产生的苦恼，都是因为我们对现前的这个身心的一种认知的错误。那所以说，你如果离开对这个身受心法五蕴啊，最主要的所依的地方啊，你不看清楚，你离开这里去修的法，都不会有个头啦，对不对？就是从这个爱取有里面生老死。所以整个修行它一定到最后是观察，就观察这个缘起、哦、那所以这个缘起是我们现在假如没有一个方法，我们就光看这个五蕴啊，我们看不出来。所以佛陀就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他就给你一个很多方便，所以这时候就安排出所谓的戒定慧。那整个戒定慧其实我在经常在很多地方谈的，就是这个是在阿含经里面，这有一部经典啊，谈得很彻底，虽然不长，但佛陀在还没成佛的时候，就是坐在树，就是在菩提树下，他观察的就是缘起，他看到为什么怎么样会有老死，怎么样才没有老死，他不从字末看。我们为什么会老死？你说，哎呀，吃不好的东西，这个我都不问这个。这个弄下来，这个原因太多了。他问根源，你为什么会老死？因为你会生。其他老死原因那是执着，每个人不同，但根源是有生必老死。那为什么生？生就是产生、成就出来，一定要有条件。这个有条件，这个有东西，这个叫做有业力。他从这样看，知道生死如何来，那如何没生死？有没有宗教味道？一点都没有，只看到真相而已。所以这个道理是有佛无佛，法尔如是的道理。所以他看到说，原来要解决问题，这条路才叫古仙人道，就是古佛都走这条路，所以这叫八正道。这是四正，就是四圣地八正道，十二缘起都在同一条路，全部塞在里头。那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必须要往这边看。所以我现在就要问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习，其实学会的就是观察。不管你们学唯识、学中观、学什么东西，其实根本是同一个味道嘛，就是观缘起嘛，它并没有分开，它就是观缘起，而且就是在我们现实的这种人生观察。所以它的源头，如果你不从这个无为法下手，因为你看到这生命在组合当中啊，你把它拆开来，你看到梦里明明有六趣啊，结后怎么没有大千呢？可是我们是用梦能理解，但现实就跳脱不来。 所以经常用比喻、用梦这种容易理解的意解空来帮助你理解那个难解的空。但如果这种我们只是用比喻，那你如果不了解的话，你是无法彻底跳出来。因此我们整个学法，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道人啊，从尤其是我们剃的头，就是为了出离啊，出家嘛，出那个出家其实就是得到解脱了。好、哦，出家没什么，出家如果我们平常像你们现在都出家了嘛，不过待会大部分都会回家就是了。好、哦，你们那个出家是短暂，因为家还背着，那我们这个出家就不一样。但出了家，他就必须要看他为何烦恼在哪里，他就往这边走。所以你应该尽其你这一生所有努力，你的人生目的在哪里？就是觉悟，不是吗？从觉悟当中令众生也觉悟啊，就是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这就是菩萨道。那所以在这条路在这里，那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东西，你会发觉你所有的修行完全是白费没用。所以你看到、哦、他说只要我证实相，实相其实它是一个实相，这个用词非常有意思。佛法它的可贵在实相就是现实。我常讲，有人说啊，学佛人不现实。我告诉你，学佛人最现实，现实到实相。我不会只停留在表层。所以，当我能证实相的时候，要不要再去人我？不需要，因为实相里面没人我。实相是就从缘现前的因缘当中，终于看到是吧？现实人生里面啊，这种人我的一切啊。只是众缘加上我们烦恼宿世的业力这样的和合而已，中间要找个主人找不到。所以只要证实相，看到缘起真相的时候，不用破人我，因为那个人我没有安住处了，没有人我的立脚处，全部就拿掉。那人我没有，人我才是所有业的根源。所以当我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看那个证阿罗汉来讲说啊，自知不受后有。为什么不受后有？因没有了。他很清楚啊，自知不受后有，就是那为就是此生故彼生。那我这个此没有彼怎么生？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其实他到最后，像那个经典讲，同样的类似的经典啊，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阿含经里面，其他类似就是以这个经典不同的解释本啊，他讲的就是从这里看到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就是这个道理而已。我们现在讲完了，但你能懂吗？是光此生故彼生竟然含尽了所有佛法的道理，你信不信？因为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这个道理就是缘起法。因为你看到你的身受心法都是这个原理，找到最后找不到一个真实主人。这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原来我们过去的业力、现在的妄想，包括现在种种因缘，竟然在互相掺杂当中，让我们以为有这么一个身罗万象、自他一切众生相、人相、众生相都有了。因此这叫轮回根源。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好，我们就算没有完全了解，就往这边走就好了，就开始除掉很多生死罪业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念佛一句啊，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的确如此。但你那个念你要懂，不要谈到很高，当你还在颠倒妄想，对佛法产生一个坚定的信仰，它是顺向解脱，它还没走向解脱了，它就顺而已，这样就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为什么？你如果知道这个原理，你就更加深信这些道理，你知道应该怎么用功，你也深信它的功德是如此，它是有这样的作用的。所以你看啊，我这个道理啊，若将妄语狂众生，自招拔舌成杀劫啊。这是永嘉禅师讲说，如果我现在随便讲啊，我自己招成杀拔这个自招拔舌的成杀劫啊，就是说这种拔舌地狱啊，成杀劫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狂妄？我讲这话，我跟你保证，我讲的是如此，正实相无人法，刹那灭却阿鼻业啊！我讲这话，如果我讲错，我要沉沙劫堕八蛇地狱啊！如果我用这种妄语啊，来狂惑众生，那我会把落八蛇地狱。好，其实我们现在且撇开来啊，我们刚才讲念佛一句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对不对？如果我们不细讲，你相不相信？因为我们相信是佛说的，但你自己信不信未必信。所以你虽然没有堕八蛇地狱，不过你也不过是因无说法，因为你不是真懂。我们在很多道理上啊，讲出很多道理啊，其实我们自己并不深信，我们只是这样说而已。在不影响你的大烦恼的时候，你都可以接受。除此之外，你就是你面对大烦恼的时候，你的选择不是这样的，你的选择会依你最乖。我们众生在所有选择到最后会回归到那里，我跟法。那我们不要谈到法执了，我们就我。假你，所以我们要讲说，这个道理要是能懂，才是顶天立地的一个修道人呢。所以如果站在这样的道理上，作为我们虽然说我常讲就虽不能至啊，我们 也常听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至少你的目标要定清楚，你做一个道人的那一份风骨更应该下手努力的方向，你才会出来。或者的话，你很难成为真正铁铮铮的，我那个你看后面他讲就是那铁铮铮的汉子啊，铁铮铮的道人啊，啊，他走在这种山谷空野当中没人的时候，我们常讲我们现在你看这个山上多好，要不要去？嗯，我这个很向往这个古道人在山上用功。可是我们一坐下去第一个想到这个蚊子怎么那么多啊，会不会有蛇？你怎么当一个铁铮铮的道人啊？你不过这就是现实，看似简单啊，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所以他就讲说这句话其实是不是狂妄的语，因为这是佛法之根源啊。所以如果能证实相无人法，这个所有的罪业从这里讲，从这里灭去，那我们现在的修行是不是就往这个道路上走？而这个道路我早上第一节讲说，因为我们很多人在谈禅宗的时候，真禅宗是很般若智慧的，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倒变成是玄谈空谈，就好像用一个很狂妄的道理，很狂妄的想法，就舍掉就好，空掉就好，是不是？当下即是，当下即是完全是典型的完完整整的凡夫一个。为什么？你急个什么事啊？你连个起码的智慧都没有，你不过是用狂妄的心去舍掉一个东西，其实你带着是一切的大执着，然后起一个狂妄语说我要舍下。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东西要舍下，我常讲就是厌离娑婆，你能想厌就厌来了，厌得来吗？你看不到，你没有苦过，你看不到，你厌得来？想要厌一定要看到不可爱法嘛，看到他的不实在，你才能从真正内心厌离。你看不到，你想厌离，那不要是一个表面化而已啊，表面化而已。所以有的人在谈这个空的道理里面谈得很虚很玄，但实际上内心是扎实的粘着着。但我们必须要依于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谈这个道理，其实跟我们过去分别分别这样说上来，其实它是作为基础的。禅宗讲顿悟，对不对？我们也有讲渐修。顿悟跟渐修差在哪边？差在哪里？顿悟的哈，因缘快具足了；渐修的因缘差一点了，就这样而已。顿悟就差一点点嘛，就咚啊跳过去了。啊，渐的呢，因为还没，要慢慢累积了。 啊，所以顿有没有离开见？没有了，顿是从慢慢累积到最后那一块啊，那才顿啊。那有的人说，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他能很快？第一个，他的根基够，虽然他条件不是很很多条件好像没有，就像六祖慧能，但你要知道他的根基够。人家那个藏习藏啊，在地上敲三下就知道要去了。我们敲三下，师父是不是地上有什么蚂蚁吗？五祖碰到我们，他就算了，归去了，算了。我敲三下，他半夜没来，到最后试着，师父敲三，我不知道呢，不好意思，我其实你就跟我直讲就好了嘛。这五祖啊，就三条线而已。他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没办法跟你讲什么。”你看，有这样根性，加上有适当的人直接观你的因缘切进去。我们最近有一些那个医生啊，到道场去。他们有分配，就讲一些禅宗公案，这个我就鼓励他们，也就讲有一个公案，就是那个淮海禅师跟马祖禅师，对不对？他不是看到燕子吗？那什么？这个淮海禅师，燕子飞过去了，那马祖不就把它捏了吗？你想它的作用是什么？像我们这样捏也没用啊。第一个，他只用具体的境界里面燕子飞过去，我说燕子飞过去有什么问题？这么一捏，难道我错了吗？然后就马上接着讲燕子飞过去了，那你说又可以了？其实他们有一定的基础了，可能有很多的空观，很多的道理早就有了，这问题是他的理论。他们也是很用心，所以他在这个当下的时候，当你跟我讲那是什么的时候，我依我众生的习性，燕子嘛飞过去了，我一捏不是，那是什么？燕子飞过去了，就这么一个适当用情境的启发你，你落入，你看像金刚经是什么，非什么，是什么，所以他不要你落空，所以他后面再补一个燕子飞过去了，他也不要你堕入到现象。为什么燕子飞过去的？燕子在哪里？飞何谓飞啊？虽然他们没有直接说，不用，因为他就用你现前的执着直接就制止你。当你制止的时候，当你在讲燕子飞过去的时候，你要掉入这一份执着的时候，你掉入这个执着的时候，他用捏把你阻住了。然后你阻住的时候，你又离开了现实，就会断灭，然后再跟你讲燕子飞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大横版解释的了。你们听听就好啊。可是他这个东西就在现实当中，让你开始懂得对现前境里面如何不断不长的观察，既能尊重燕子，有没有燕子？有啊。有没有飞过去？有啊。但有在何处啊？所以他既不让你断灭，他也不让你落入常的执着，是不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让你开始开始启发，这种启发是很现实，但他不是空的哦，他就是直接用例子来。但如果没有基础的话，你就不容易体会。所以有些人所谓顿悟，就是他的资质够了，就在一个关键上碰到适当的人、适当的情境。一拿捏就切进去了。你说那么快，你睡觉醒来，当然底下暖还卖供了哈，在那里赖床那个睡觉，啪，是不是就醒来了？就是你可以睡整夜，就一打就醒来了。醒来有没有再分前阶段、前家庭？当然有的人在硬在那里拖的，有这种，或者都就醒来了。醒来就这么一个因缘，就一个刺激，他就醒来了。无明啊，前面讲啊，无明实性即是佛性，就在于你能不能把那一份执取用一个 更具体更实际的观察里面把它跳出来，一跳出来才知道说，果腹你那么无量劫的烦恼，竟然回头一看呢，还没一物可得，还无一物可得呢。说无一物可得，却把你困了那么多那么久。好，那当你有所体会的时候，要告诉别人的时候，其实就这样就好了。可是这么简单，就这样，竟然人简单不来。简单不来，叫做人你就这样就好了，结果我们这样子啊，还是这样不来。你挥得逐步这样经过的这样无量的这样一种折磨，然后到最后啊，就这样啊，是啊，就这样啊。所以这个在禅宗里面啊，这个世尊传法给迦叶的时候，他怎么讲啊？他说：“这里面，你们没有，这边，我没有留给你们，我这里有看一下，有时候，没关系，看到再说好了。我有时候就是记一下，也没有特别在管它。好，这个就世尊护给迦叶的时候，他护什么法？他说护没有。我护住你什么？没有。得没有，没有也是法啊，法呢也实际上也没有。所以这个在传递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你看到这个道理啊，我们要知道说，其实佛法你务必要掌握到佛法在诸多经教里面告诉你的那个核心精神。你宁愿为了寻思这个法很憔悴，你也千万不要了为了挑简单的懒惰，就这样修嘛，没搞清楚这样修，修得很轻松，但一事无成。为什么？你没有把路工弄清楚。好，好，我们看，顿觉了如来禅，六度万行体中圆。啊，顿觉了如来禅，因为如来禅，我们现在有的这样祖师禅、如来禅，我们先不谈这个如来的禅，我们这样解释会更简单，就是更直接就近，等于是正直舍方便的这个佛的本来。这个一大事因缘所要讲的是什么？是一个佛法最根源处，所以我得到的这份禅是如来禅，顿觉了，因缘具足了。因缘不具足，你只好从旁边慢慢的去累积，到最后，我们不是常讲一句话：众里行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不是常讲我们身上常带着宝珠吗？我们也经常讲我们身上有那个无价宝吗？我们不是讲那个长者子玉啊，也是啊，他本来就是富贵中人，他就偏偏不承认他。你看诸多经典不是一味的都往这边走，在哪里？就在你的身上啊，就在你身上。你如何用一个真实的智慧去看待你现前的，你现在在一切法当中，你如何去觉悟它，这才是。所以我们讲说，我常跟大家讲说，与其忙忙碌碌，不如安歇下来，在树下泡个茶。不是叫你品尝的这个茶不大好，这个你是哪里买的？阿里山最近都是假的，拜托你不要再讲这个，我不跟你谈论这个。即便是枕头茶，枕头茶就不小心枕头掉出来，那本来是要放枕头的，他也吃得口中清和味，不错不错，因为加上人够了嘛，因为以前我们就有人用到枕头茶，说哎呀还不错，其实他已经放很久了，其实重点是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试着如何学习修习你的心。我不是叫你去享受泡茶，你可以用很简单、很简单的心，就你现在，包括你的过去、现在的观察，看一下，稍微冷静一下，看到这种生命。我常讲啊，我们的无常在哪里呢？无常就在前刹那而已，因为前刹那没了。可是，就因为每一刹那都在，现在都在，所以你不会忽略，其实前刹那已经无常紧跟在你旁边，每一刹那的现前，每一刹那的灭去，都紧跟着。就因为眼前抓得到，所以你忽略了紧跟旁边的无常，所以等到走到最后，原来什么都没有。你如果这样想，不用修，你这样想都比你送无常经好用。是不是？这就人生现实，这一点点小现实可以帮助你悟入实相。所以与其忙忙碌碌，不如放下身心。所以我们现在太容易紧啊，有时候我讲 take easy， 慢慢用催眠的休息休息，哎，不要怕不要怕，活菩萨就在你旁边然后放下来观察一下你的身心，不要用讨厌的、很悲哀的，不用，只要如实就好，只要实实在在，你能看他一分也好，看他两分也好，一时体会不来也不要勉强，多一点实际对身心透过你所了解的佛法多一点冷静观察，你会发觉般若味重重，是不是？我知道你瞎忙什么，弄到最后什么也不是。哎，好，六度万行体中缘，为什么？你注意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是因何因缘而来？我如果知道一切法本质空寂，了解实相的时候，我的前滩在哪里？但没中，那没签单，布施对治哪一个？这才叫大舍。啊，什么叫持戒？违犯因缘也没了。什么叫精进？后面会讲，求外的精进你不要讲，那叫懈怠；向外的精进叫懈怠。安住于法的才叫精进。所以你可以一直跑，跑得很累，有的人睡觉功夫功德都比你大，是不是？为什么？我们如果在生病，吃贵重的药就是好吗？不是，吃能治病的就好。嘿，我们有一个居士啊，他们到国外啊，那是长个疮啦，长个疮在我们台湾早期就狗皮药膏嘛，那个才几块一贴 OK， 他们光在美国用掉$10,000还没用好他是很先进，比起我们那一贴虽然不大好看，等于一块，哎，那就好啦，才赚没几块钱就解决了，他就会弄到$10,000还没弄好，并不是贵的好啊，有效的才好，是不是？同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如果抓到源头，你就知道你就在这样的体会，你就在这样的一个修正里面啊，你可以在一件事的当体，这在经典四大圣论也有谈。当然我没办法直下正果，但这个原理在这里，而且就算没办法一下正果，纷纷可以随顺。你可以在一件事情里面做一件事情啊，你可以怎么样？同时具足的布施、持戒、忍辱，你可以同时。我刚才那个话还没讲完，就是我们讲的精进是什么？对的才是嘛，不对的精进是浪费时间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如果没智慧，还不容易精进哦。所以前一阵子我讲到四正勤的道理， 四正勤一般人还不容易修，因为它是三十七道品里面的，并不是说你想精进就精进啊。四正勤的关键在哪里？要知善恶的。我们一般的善恶不清楚，你会着于不该做的善恶。在家的精进跟出家精进不大一样哦，但你没有弄清楚，你会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是不是？你真正的目标在哪里？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应该往哪里？对你来讲，什么叫以身善？什么叫为身善？什么叫以身恶？什么叫为身恶？你不知道。所以，如果以佛法来讲，凡是背离缘起、不随顺流转的，叫做懈怠；还灭缘起的叫精进。那问题你要懂缘起，或者的话，这两个你都没办法谈，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啊。我们不是你想冲就冲啊，是，我也很精进啊，我很会看病，你们要不要帮我？要不要来找我看？我待会下课义诊，铁定是药到命除，就不会再生病了。没用啊，我很精进啊，我也很乐意布施啊，但我没那个医术，你跟我医什么？所以你看啊，六度万行啊。因为那个烦恼从这里来，那我们从根源上具足六度的本质，到彼岸，六波罗蜜是到彼岸度无极是究竟，这叫做波罗蜜啊。那你自己不觉，如果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名为菩萨，因为你自己都不觉，你怎么度人？所以你看六度自觉觉他就在这里，也还是回到法的根源。或者说你无法安立，你呢可以讲布施，你不能讲布施度，因为你没有究竟的道理，你无法到彼岸，是不是？好，梦里明明有六趣，劫后空空无大千。那所以说我们要看到，我们现在讲梦里有六趣，那我们要问六趣因何而来？那为什么劫后，你看梦里颠倒有六趣，劫后空空无大千？但我讲这句话，我希望这句话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在禅宗的语词当中，假如大家没有掌握到这个精神，讲空空无大千啊，会容易把会生断灭想，这在很多你不懂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解释，就是梦里有六趣，劫后什么都没有。怎么会什么都没有？世尊入涅槃之后现在在哪里？没了。哎呀，你这样讲会谤我，你就也有世尊死了可是你的讲我就是世尊死了，我们讲世尊入涅槃，是不是？那世尊现在还有没有？他无生死，他去哪里？当然用我们的想法很难理解，但你敢说他没有了吗？不会。那如果学佛学了老半三大儿僧集结成佛之后，一成佛就是那短短几年，到入涅槃的时候就没了，那干脆不要修反正也没用啊，就没了。世尊现在依然度众生，他那个无大空空无大千是没有众生业，无大千不是，就是说这个大千的直取性。我常讲一个道理，我们讲修行出三界，对不对？那出三界跑第四界，什么叫出三界？你知道意思吗？知道三界性不可得才叫出三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你如果想要知道什么叫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为什么无明相应一就是这样的来嘛？所以我们不讲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是不是同一个道理？有人就讲这句话，哎呀，唯是如何如何，就是这个道理啊，一样都是跟般若相应的啊。我知道唯心所造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一切相非相嘛，因为唯心所造并不会真实啊，所以它的意义就在这里。 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说无大千，并不是要火定，火你一成火以后，我们的大千都不见了呢。你放心，你继续活你的都没关系。可是他对大千的执着，所以出三界，他对大千的执着没有了。所以那种大千的烦恼性、束缚性，对世尊、对正果的人，他没有这种烦恼。所以我们叫什么三界？你注意啊，三界性在经典里面经常会讲，欲界是如何叫欲界，色界如何叫色界，论到最后都是充满烦恼的。有不同的善恶法，就分出三界，看起来其实是因缘和合。如果你了解它的道理，就要出三界，你不用跑到哪里了。那一个烦恼心没了，那一个无明行识没了。有这样的无明行识，就有这样的爱取有，有这样的爱取有，就有这样的欲界的生老死，色界的生老死，无色界的生老死。那如果我没有无明呢，我没有那一份爱取有呢，我就没生老死，忧悲恼苦一大苦聚灭。要不要灭？只要不要再自己执着它就好了。那你如果了解这个缘起道理，叫出三界，所以任由他在三 任他在三界游戏，他也不会受三界烦恼。你不要把那个三界当作一个非常固定的东西。你如果没有三界烦恼的人，你想要到三界都没机会。我们那个地藏经不讲吗？你为什么到地狱？要么业报，要么神通，没事你怎么去？你没因缘，你想去也去不了，因为他没有因，不会感那个果，是不是？所以说当他没有这种三界烦恼性的时候，三界对他来讲就是这样的因缘而已啊，这样出三界。所以我们明明有六趣识，明明就像楞严经里面讲，六根其实六根可以互通，六根是众生妄想颠倒执着，所以明明有六趣，明明有六根各自攀缘，谈到最后其实在哪里？所以因为你有这样的分别，所以受六趣的影响。否则的话，你看我们都是自己把它框定的。所以我不是讲，我常讲一个例子啊，在梦中里面啊，梦中里面我们看东西是用什么看的？用眼睛嘛，你会认为你用眼睛啊，是不是？这是你的习性。当你梦中有没有那两颗眼睛在看？没有，但不是用两颗眼睛，却又两个眼睛，用两个你认为的眼睛在看东西，但实际上有没有眼睛在看东西？没有。所以梦中如果少了两颗眼睛的执着，你就会做一个没看到的梦。哎呀，那个后面的妄想要靠前面妄想支撑呢。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我这个人很讨厌，但我白天又不敢骂他，我只好利用晚上做梦。你要骂这个人很辛苦呢，你还帮他穿衣服呢，而且要画得跟他一样哦，而且要给他空间，没空间他你在虚空骂不对。为了满足你的骂，你要制作多少呢？那个剧情很多的呢，你要给自己穿衣服啊，明明都没有，你把穿好好的做好了开始骂，就只为了满足你那个骂而已，你还蛮辛苦跟他画画啊。如那个那个工画师啊，对，其实这么一个烦恼是透过多少颠倒去促成，你就知道了吧？就只是嗔恨想骂人，你看为了满足骂还那么辛苦呢，还画得要很像，或者骂不来啊。其实真的有吗？没有。但在你那里面，为了这么一个执着，现出多少执着圆满你这个执着，结果讲话讲出来全部都假的。但你看就像我们眼前这样，其实刹那就灭，就因为刹那有，所以你就会以为有，你就为这个刹那有，就而且就也不是有多久就刹那就灭了哦。可是你看不清楚，就满足你刹那，就这么一个刹那误你好几误你无量劫还没醒来。 他骗你，马上就跟你讲答案了，可是你还不会行，厉害哦。他骗你有，可是马上就跟你讲没有。可是他一旦骗你有，你愿意相信他讲的这句话，后面他再跟你讲没有，你就不信了。那就这样一路上颠倒轮回，不是吗？所以劫后空空无大千，我们这样回头去看，这梦中六趣是从哪里的？你如果看到这个根源的时候，你就容许有六趣也无六趣。为什么？你容许六趣的因缘和合，但你内心对六趣的那份坚固执着再也没有。你可以看卡通影片，再也不会相信卡通影片，对不对？可以看啊，没关系，你现在去看卡通影片，你也不会怎么样啊，不一样啊，是无罪乎无损益，即灭性中莫问觅啊。就是说我们如果在佛法里面讲因果善恶都有啊，怎么突然你跟我讲无罪乎，这波无因果，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闻法修学的时候，是不是容易在善恶因果？这个善恶因果是在接引你的，有没有善恶因果？突然讲到现在突然都不会了，但我们这样的同样道理，要不要我们再过一阵子再来问？是，我们中论里面有讲过，请问有没有佛性？讲有，因中有果。讲没有，因中无果，因中有果错，因中无果错。可是明明经典又讲佛性，到底佛性是怎一回事？你可以听完到现在还不懂，到底有没有善恶罪福？有嘛？当然有啊，不然怎么去？诸恶莫作，众善奉，都有讲过哦。可是这个善恶如何定位？你能不能很清楚世间佛法在谈的善恶应该怎么定？是，这就是一个道理。我们的善恶是妄什么而论？所以我们在一个低的层次，世间善恶论到出世间。世间的善叫做有漏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无罪乎，有没有罪乎？我们讲的更究竟了，当你落在世间法里面，我们讲有没有罪乎？有。但实际上罪乎从哪里来？论到最后它只是有因缘和合而已啊。所以当我们还在梦中里面，是不是有六趣？是不是有罪乎？你梦中杀人要不要算犯戒？没有嘛，那不道理都有了。那为什么梦中犯戒的不算？因为没实质。其实严格来讲他还是有一点烦恼心的，但问题要成为轮回业啊，因为他太弱。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他有没有罪乎，我们要看从哪个角度。当我们真正了解无罪乎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清净嘛。所以在佛法里面他经常用不同的语词，你要懂得知道他的道理，也是此生彼生。今天我妄在世间法有罪有福，那我们在更上一层的时候知道罪福的本性，这时候才是你看金刚经呢，无福德才叫福德多，是不是都可以通在一块？福德多，正因为不执着福德的才福德多呢。有没有福德？有。但为什么他有？我们这样讲大家了解，因为最根源的福为什么会罪，其实往事就是业颠倒愚痴所造作的业，业重的叫做罪，对不对？颠倒愚痴少的造的业轻的就罪少， 那湖呢越不颠倒的，那颠不颠倒是哪里？还不是缘起？缘起就是现实，能背离现实的叫愚痴，顺向事实的现实的叫智慧，就这样啊。愚痴的人越做越颠倒，罪就越重。所以当我们知道说它的根源在哪里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不会只是停在世间人的愚痴颠倒分别的罪福，我们会更就近的知道罪福根源，这时还是最大的福。我们出家福就是这样啊，你要得这个出家福，你慢慢能不为世间所束缚，这就出家福。好，即灭性中莫问密啊，你这个东西啊，无损益，没增减，无罪福，因为在即灭性中莫问密，你不要再分这个。好，这里面一谈我们就回头，同样一件事情，当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每个人的判断就马上出来了。今天这个事情好跟坏都在展露我们唯心所现，你知道吗？你会认定它有价值，这个东西是因缘生法，但你会认定它有价值，这个认定是由你的认知心。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行为身心当中，其实不断在展现告诉我你是怎么样的人。为啥？那你的分别心在那里，你就会现出这样的一个境在那里追逐。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说，当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假如看不到这个根源啊，我们你看啊，有些事情一出来，有智慧，你看有智慧没智慧，有的人他只要坐着不做任何事情，他就可以赚钱，都赚得比你多。我们可能忙忙一辈子都没有人家讲几句话就好了，那你说不公平？很公平啊，你看的缘起是这里，我看的缘起这个，我不个别去赚，我看的是整个社会的人们的根源需要，我就从根源需要就赚大钱了。我甚至只要讲一个 idea 就好了，我这个 idea 符合所有人的需要，钱就来了。你做的事情是部分极少数人甚至没人要，你再做出来也没人要。你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你知道吗？马桶，这是人家统计出来的。因为其他发明不一定每个人用，马桶很好用。道理伟大吗？说开来没什么，但创造人类幸福，马桶，是不是很有意思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一个东西，这个罪福在哪里？有的人就在简单处啊，一下手就能成就广大功德。信不信？很多事情你不用做呢，有福德，你跟他讲这样做，他又得福啊，又因为他利益很多人，就这样一句话就可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出家人，有的人说：“哎呀，你们只靠嘴巴讲。”不然你来讲，你来讲，换我供养你也无妨，你讲啊。不然你看那个电脑，尤其那个网络，它也不过是一个概念，它一个概念就是变成富可敌国，就概念而已啊。像那个 Facebook 啊，像很多人，它就是一个概念而已啊。他们一个概念，他去看，很可怕的。是，所以那我现在讲说，你不要去寻寻觅觅那个世间差别的罪福，你应该如何以更高的视野来看修根源的价值在哪里，不要在微小的罪福上去分别啊。我的意思不是，我们不是要因果要丝毫不爽要谨慎啊，这个从来不会矛盾的，不会冲突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知道因果的时候，因果丝毫不爽要谨慎这微小罪的时候，你应该要知道，你如果谨慎微小罪，你是不是大罪更要小心？ 那这样才符合啊，不然你们有手在小小罪大罪一直犯，你的手到最后还继续轮回，那手这个意义在哪里？那人天那终究还要轮回不是吗？所以他讲说你应该从这里去看。所以我们可以讲我们是为无为贤道人，可是修的福也可以比你多不是吗？因为他碰看到根源了啊。彼来沉浸未成魔，今日分明虚婆兮，虚婆兮啊。就是说这个沉浸它本来是光明的，其实我们讲本来光明并不是说它原来就亮在那里，应该讲说它本来也没有一法去染污你。我们正在经典里面讲说，哎呀，我们这种清净的本体被尘垢给染污，对不对？这个我们是不是常这样解释？这个解释是有问题呢。不过这经典说的，我这么一讲经常把你们已经认为都就打掉了。尘垢会染污清净的体，那成佛之后是不是再染污就变修了三大阿僧祇劫，又被染污又当众生再重来啊？如果清净的可以被污垢染污，那成佛之后是不是还会被染污？不是吗？算是比喻。所以有没有染污，有没有清净，我们这样反过来，你的轮回有没有谁在指使你？没有。梦中的苦恼有谁在让你苦恼吗？没有。所以我们常讲叫本来是佛，本来众生本来成佛的。为什么？你就算你醒了，你做梦跟醒来其实没差别，只是一个迷失颠倒。所以我们讲说当你醒来的时候你也找不到梦嘛。所以我们讲说本来成佛。那我们现在在讲说他本来清净，就说反过来他本来没污垢了。他本来没污垢，你所以说他被染污，就是六祖讲的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他这个本来无一物的本来极净才是净，惹尘埃是方便描述，因为尘埃亦不可得，不可得的尘埃如何染清净法体？所以他是描述叫做无明而已，但其实无明不可得。所以当你觉悟的时候，他是用描述，就是你本来就是本来极净，但你因为颠倒才造作了这些轮回，所以你当觉悟他的时候，他本来极净就回他本来极净而已啊。我们讲的是极净，不是那这个才叫将他的光明的意思，并不是说有一个东西在里面一直在放光的。禅宗或者某些经典都会谈到这个，但它是一种比喻啊，并不是他已经具足如来的果德，果德就已经修出来的，没有。只是如来修到最后就是觉悟这个实相，而这个实相不增不减，法尔如是，还没修行的时候实相就是实相，这个实相就本来极净。所以他们有没有被染污，谁能跟他增减？没人跟他增减，只因我们颠倒才给他增减。你后来觉悟之后发觉，诶，我们后来反过来才说他本来把净磨亮了，这是一种比喻。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在这磨亮它，你这种错误，你这种想要把尘垢拿出来，把那个光明体显出来，这样的想法违背它的本来精神，这样的造作更加增加尘垢，知道吧？所以我们都在想如果修一修突然咚咚呼出来了，哇好光明哦啊，有的人打坐就尽找这些呢，那弄到就要吵到了，就到精神宴了。好，我们休息一下。